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讲，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常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有请景深传道。
我们先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仰望你。你是那位复活之后被接到天上、败坏了一切罪恶的权势，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的主。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你自己掌权，你掌权一切，而且你是善的。你必然将你自己美好的心意显现在我们当中，愿你今天借着圣灵彰显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你的盼望之中。主，求你抬起我们的灵，祷告奉主的名所求，阿门。在教会传统里面就是上周四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节期，大家知道叫什么节期吗？有没有人知道叫做耶稣升天节那是纪念主耶稣复活之后从地上升到天上。那么大家知道主耶稣是在哪天升天的吗？12月24号，12月24号，对，来了之前一天但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里面，大家发现这里是这么讲，他说。就是说，在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然后什么40天之后，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论神国的事。就是说，在40天之后，他就什么升天，回到了父神那里。所以后来教会就是在复活节之后，你去算40天那天就是纪念主耶稣升天的日子。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第40天是纪念耶稣升天，那么复活后第50天纪念的是什么？50天，五旬节，非常棒，五旬节，因为圣灵降临节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复活之后50天，所以我们中国人一旬是15天，犹太人不是，一旬是10天。哎，我们一旬也是10天我们一旬也是10天，我一旬对，差点搞错了所以我们一旬也，所以五旬节就是50天，你复活之后算50天，就是圣灵降临节，所以下一个主日其实就是纪念曾经圣灵降临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主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记住一些教会的历史，因为。其实这些教会的历史事件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是大大的相关的，比如说在今天的经文之后里面讲到，其实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天那可能我们对很多时候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他的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些东西，我们讲的很多。但我们对耶稣升天的事情，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多以前我甚至想过，就是说，我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耶稣不升天也挺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他一直同在了，对不对？那他也可以随时教训和安慰我们，对不对？ 我们跟别人讲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你看耶稣不就实实在在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吗，对吗？那么结果他一升天之后，我们的信仰就搞得像一个神话故事那样。别人问耶稣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耶稣给搬出来，对不对？其实没错，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肉身复活的耶稣今天还在地上，还在这世上，觉得这样其实比他在天上要好啊。我们以前讲过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过这样的一幕，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首先认出了他，但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认出耶稣之后，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他说不要摸我啊，别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你弟兄那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我们看这里，其实在这里的这个摸字英文它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对希腊文的翻译，就是 cling to， 就是说不要黏着我不要黏着我。所以大家看抹大拉玛利亚其实跟我们一样，希望复活的主经常在身旁，但耶稣却很明白地告诉他，也告诉我们，他要升上去，他要去见他的父。那么我们要问了，耶稣升天的意义到底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从我们今天耶稣升天的这个故事入手。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升天的记载是从第五十节开始的。五十节这里这么说，他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五十一节就是说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我们留意路加记载的这个地点伯大尼就是耶稣跟门徒分别的地方，伯大尼就是他在希伯来文叫做 Beit Aniya 非常难念的一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痛苦之家，痛苦的地方伯利恒就是面包之家就是 Bethlehem 就是面包之家，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痛苦之家。那这个方位其实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八节里面讲，他说离耶路撒冷约有六里路，就是等于我们今天大概2.4公里，在耶路撒冷东边2.4公里的这样一个路。伯大尼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它有两个特点，就是说首先如果外面就是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话，他们不会走直线去耶路撒冷的。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会走直线呢？因为他们要绕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为什么要绕过那里？因为撒玛利亚在他们的眼里都是那些什么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们必须要绕，就在东边绕一个大圈，然后去到耶路撒冷里面，就是去敬拜。所以他们非常嫌弃撒玛利亚人。而这个绕远路之后从东边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要塞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当时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为了很多的穷人和病人的一个聚居地所以我们看到正因为这样就很多马大、玛利亚、拉萨路，还有一个叫做患麻风病的西门，这是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讲的，都住在那里，就好像我们今天 downtown east side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样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对这个地方特别喜爱我说是特别喜爱，耶稣对这个地方特别喜爱。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要看几点。第一点，首先在约翰福音里面，伯大尼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的侍奉开始和结束 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 耶路撒冷之前，就是耶稣的侍奉的开始和结束都在伯大尼的这个地方。那我给大家看一看，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1:28里面这么讲，他说，他这里是讲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呢，约翰这么说，他说这是在约旦河外的什么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啊，这是耶稣一开始受洗伯大尼，然后呢？到了在11:12，这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之外结束的章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结束的时候，他又去哪里了？他又去了伯大尼啊。11里面是他在伯大尼里面去复活拉撒路，所以就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住在什么？住在伯大尼。耶稣去那复活拉撒路，那是他行的第七个最后一个神迹啊。然后12里面啊，逾越节前6日。耶稣什么来到伯大尼啊，就是他叫拉撒路复活之处。所以耶稣的 地上的侍奉开始结束都在伯大尼。可以说其实耶稣他的整个的地上的侍奉都是在关注着人们的苦难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啊，我们看看其实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啊，刚才我们是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看周里面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啊，我们看看其实很有意思的，其实耶稣他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弟兄姐妹发现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晚上住的地方其实是在伯大尼那里，我们看一看。很有意思，你看马太福音21:17里面啊，就是那时候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就是就讲耶稣就离开他们，就是他面对讲道那些人就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住宿，对不对？26:6，耶稣在伯大尼长什么麻风的西门家里，对不对？马可福音11:12，所以然后就他们就看完圣殿这些东西之后，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那里去，对不对？然后路加福音也是，就是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呢出城在一座山名叫什么橄榄山那里去居住。那橄榄山其实跟伯大尼它是指同一个地区，但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会用不同的名字，待会儿会解释。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到了受难周啊，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里面见证他自己的荣耀，其实耶稣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啊，而是他每天会什么步行 2.4 公里回去住宿。所以如果有微信，那个时候有微信运动的话，其实耶稣的步数可能每天排第一的，我告诉大家，对，每天步行 2.4 公里去伯大尼，然后又步行 2.4 公里回去耶路撒冷，是这么的一个图画。那我想这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房租太贵哈，耶稣和门徒住不起，并不是那样。之所以耶稣刻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与苦难者同住的地方作为他每天的安息之所啊，其实他是一个故意的一个选择。我有一个同学，他以前在Carey 神学院那里读书啊，她是一个姊妹，她现在在一个叫做温哥华一个叫做 Joy Fellowship， 喜乐团契那里侍奉。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契呢？其实这是一个专门给残障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哈。啊，她是在那里专门做全职侍奉的教会哈。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其实她很多次都跟我这么讲，她说其实她每次在侍奉这一些。在人看来有残障的人士的时候啊，他觉得其实并不是他在帮助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医治他，因为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人的身上，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对神的单纯的真实的信靠啊所在啊。下半年的时候我会请他过来给大家讲一次道， 大家有些什么到时候可以跟他交流一下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选择了伯大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苦难的地方，作为他受难之前的安息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会继续看到哈，虽然耶稣世上的侍奉确实选择了与苦难的人常常同在，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并不是他的使命的全部。比如说在我们对上两次的讲道里面，就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当耶稣要就是的受难的日子将要到的时候，他要什么？他要离开伯大尼和橄榄山，他要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成全他的救恩，就是上一次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经文，就是耶稣他需要离开伯大尼，需要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完成他的使命啊，这是我们上两次讲到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要看到耶稣他也是在伯大尼这个地方给门徒祝福之后啊，然后就与门徒们道别啊，升天，就是刚才我们看的五十节和五十一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文哈。所以伯大尼他确实是耶稣在世上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耶稣与世上一切的苦难同在，他安慰医治和陪伴他们，但耶稣的工作并没有单单止于此哈。到了时间的时候，他仍然选择离开伯大尼，升到了高天之上哈。那这并不是在说我们的主复活之后就选择不与苦难同在，而是其实他要借着升天告诉我们，原来所有人间的苦难他有且只有一个本质，就是罪的缘故。所有的苦难最终的医治并不仅仅在于神与罪人同在，而在于神最终会把所有的罪人在末后带到神面前，胜过罪的权势。其实在五十一节里面很有意思的，带到天上，大家看到就是在这里被带到天上，带到天上的带到就是叫带 bring up 这个动词，它在旧约里面也是常常用到普通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词啊。我给大家看看，在旧约里面，对，在旧约里面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动词呢？很有意思。比如说诗篇121篇，这一讲说我要向山什么举目，我的帮助从而来。那这个举目的举就是那个带到的那个动词，这是诗篇121篇上行诗篇，就是那些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边走边要吟唱的一篇诗篇哈。以赛亚书40章9节，这是一章把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得救的盼望开始的一篇一篇就是先知书。这里讲他说报好消息给锡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那扬声这个扬字，扬声不要害怕，这个扬字就是刚才那里就是所谓的 bring up 带的那个带字，是一模一样。这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用来举起人的肢体的，就无论你是举起你的眼目还是用来什么扬起你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在永恒之中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动词，最终它是成就在新约的耶稣的身体之上，就是成就在了耶稣的身体被什么带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所以从这点上说，耶稣离开伯大尼回到天上，其实并不是他离开了地上的苦难不与苦难同在，而是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复活的身体里面也要像他，我们最终会脱离一切一切因为罪而来的痛苦，在永恒之中享受与神同在的美好。其实这一点在伯大尼这个地方里面也是有伏笔的。刚才我们讲过， 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伯大尼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仅用了一个名字，他用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做伯大尼，痛苦之家，而另外一个称谓呢，使徒们会把它叫做橄榄山。其实在地理里面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地区，但为什么使徒们他们不只选择一个名字呢？那其中是有寓意在里面，因为橄榄这样的一个形象也是在旧约里面有寓意的形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寓意，它是比喻与神和好。那我们看看创世纪里面这段经文就会知道了，在创世纪第八章里面是记载在挪亚方舟大洪水之后，那么大洪水之后，挪亚他要探一探在地上究竟干了没有，好去看看要不要下船。干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他放出了一只鸽子，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就叼着一个新领下来的什么橄榄叶的这样的一个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挪亚就知道神当时的审判已经停止了，神要与神和好的记号已经开始了。在先知书也是，先知书里面的橄榄山这样的一个，其实它也是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的和好和盼望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一段在旧约撒迦利亚书，可能大家一般很少读到的一本书，撒迦利亚书的14章4-5节里面，他说这么说，他说那日他的脚，就神的脚，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向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中间就不用太理他什么意思。但最后一个，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的同来。其实这里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末后里面以色列人被神审判的，就被神的愤怒审判最终要停止，神要降临在橄榄山上，与他们重新立一个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在约翰福音记载里面，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是从哪里离开？他就是从橄榄山离开，进入到耶路撒冷。其实其中的寓意就是他要把神与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人间里面。而同样在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也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从橄榄山这样的一个地方离开。其实他寓意就是说，神他还要将这种和好带到天上里面，最终复原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对耶稣升天的描述，他不再把那个地方叫做伯大尼，他把那个地方叫做橄榄山，很有意思的。你看在使徒行传1章12节里面，路加这么说，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和走的路程。当下的意思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就之前1到11节都是讲耶稣升天的事情，当下就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我以前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就说为什么路加要记载耶稣两次升天呢？就说为什么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的地方，一次在使徒行传的开头，而且两处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你觉不觉得路加很啰嗦？其实路加是故意而为之的。在路加福音之中，耶稣升天所离开的是伯大尼，告诉我们他所给我们的陪伴和医治，所有人间苦难的答案，最终是要带我们到父神的面前，完全与他和好才能解决。而在使徒行传第1章里面，大家留意一个细节， 路加所讲的并不是耶稣从橄榄山升天，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subtle 的一个细节啊，但这个细节的不同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了在这段里面耶稣升天的记载，路加选用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因着耶稣的升天，门徒把橄榄山这样的信息，与神和好的信息，又什么，又重新带入了耶路撒冷啊，就好像当初耶稣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那样，门徒要在这世上所做的事情，他们也要去陪伴医治痛苦的人。门徒耶稣所做的，门徒一样要做，而这一切侍奉的开始，就是耶稣的升天，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一切世上苦难中的侍奉，都有一个末后的盼望，就是离开罪的捆锁，与神同在，好的无比。所以后来使徒保罗他在谈到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这么说，这是一段在以弗所书4:8-10的经文，使徒保罗讲耶稣升天，他这么说，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很复杂，对不对？如果没有福音故事的话呢，我们看到好像保罗书信里面讲的这些章节的教义非常抽象，对不对？但感谢主哈，其实通过耶稣的故事我们不难理解，这里说保罗想讲的其实就是一点，就是耶稣的升天他是什么？掳掠仇敌。那什么？就是把魔鬼的诡计给破坏。魔鬼的诡计很简单，他就是两边做工作，一边就是什么？一边就是引诱人，让人背叛上帝；一边就是什么？一边就是上帝因着他的公义，必然要审判人的这样的一个罪。这是一个逻辑来的，就是他看得很准，只要引诱你犯罪，因为上帝他不能跟自己的本性违背，他的公义一定就是要实现。但这个逻辑，这个循环被什么所破坏呢？就是被耶稣所破坏。因为他升到了高天了，因为他告诉我们，通过他的死和复活，我们与神的完全和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与神是可以完全和好，我们是不会陷到他的逻辑和轨迹里面的。所以以前有人问我说，哎呀，如果我们以后复活以后还犯罪怎么办呢？会不会有新的救赎故事啊？其实这个问题就好像在说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啊，他尝尽了人世间的酸苦，最终被他的亲生父母给找到了，回到家中，父子相认，好的无比。你说他还会想再次出走吗？其实我自己相信的是，只要稍微见过或者品尝过伯大尼的疾苦的人，都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我们终极的归宿。只要稍微知道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如何深深的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都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伯大尼他就是痛苦之家，这个世界也是。我很感谢神，其实在最近几个月的我们国语堂的团契里面，我感受到了其实弟兄姐妹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分享也越来越敞开啊。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其实我们渐渐愿意开始分享很多我们自己人生中所背负的苦难和痛苦。当然绝大部分是我不能在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公开说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团契生活，可以更深的去互相了解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我们所背负的这样的一些痛苦和苦难，都不是那种一两句安慰就能解决的事情啊。有些事情其实跟随了我们那么长的时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神在这些苦难里面 完全地隐藏了自己，又好像耶稣已经离开了伯大尼，离开了这群他常常安慰和侍奉的人，而这群人不知所措啊。我们也有些时候会不知所措，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在自己的侍奉之中，我也会不知所措，因为我的精力有限，我的精力是很有限，不是那个精力和 experience 那个精力啊，我的精力很有限，不可能安慰和帮助到所有的苦难。但在祷告之中，我有一个盼望。耶稣和门徒他在伯大尼的这样的一个告别，最终必然带给他们与神和好的盼望，因为他要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赏赐赐给人了。其实这些一切一切，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消失的这样的时间，这些暂时的告别，反倒是成就我们最终盼望，甚至成为以后我们被差派进入别人的伯大尼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在。所以愿主可以祝福我们，愿主可以抬起我们的眼目，抬起我们的灵，让我们知道他离开伯大尼的奥秘，让我们也知道他升上高天带给我们最终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奥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主，你自己离开了伯大尼，升到了天上，是你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苦难，而是主你选择了胜过，你选择了在永恒之中，在天上宣告说这一切一切因罪而来的苦难都已经被你胜过，从这里来带给我们末后的盼望。主，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定睛于你，知道你不仅复活而且是升天，知道你的上升并不是离我们而去，而是主你要将你的权柄可以在天上显现，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没有不在你的主权之中。愿你的安慰帮助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